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主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到这里聚集，不为别的，乃是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你曾经引领过我们，你曾经向我们施过恩慈，以致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得着儿女的名分。主，这样的名分我们知道是你爱子耶稣基督付上极重的代价使得我们能够得到的。主，今天晚上我们就凭着这样的恩典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生命发出邀请，发出你的真理，使得我们因你的话语得以改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仰望，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上个世纪后半叶一直到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发觉人类社会里面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化都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说社会政治里面充满了许多的丑闻，从社会的名流开始到政治的人物，甚至到教会的领袖，都有许多许多的丑闻被新闻记者来报道。我想各位也记得，在不久前几个月前，我们知道福音派有一位领袖在美国带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也产生一个丑闻，好像这些公众人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私生活、他们平常不为人见的一面，在今天21世纪这个媒体非常发达的时代，所有的隐私都暴露在众人的面前，而且每一次这些隐私挖出来的时候，开始的都是否认，可是到最后越讲越多越讲越多的时候，否认不来了，一点一点慢慢承认，慢慢承认，到最后其实很多都是真实的。每一次当百姓、当社会里面的大众、将教会里面的人听到这些丑闻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都为之汗颜，可是慢慢听多了我们也就麻木了，就发觉好像这是人世间，好像这是我们生活的社会、我们的文化里面常见的现象，已经开始见怪不怪。其实每一次这种丑闻出来，我们的社会受到打击，我们的文化受到污染，教会也受到亏损。为什么从上个世纪的后半开始到现在会越来越多这种丑闻呢？我想一方面是已经挖出来变成风气了，大家拼命去挖，可是我想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到我们人心里面都有一种渴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渴望，我们渴望在人生中间能够看见，能够盼望到一些美好的事情，一些伟大的事情，一些风光光荣的事情，使得我们的心能够被激动，使得我们心能够被激励，好像平淡的生活中间可以因为这种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事情的出现，使得我们生活添上了意义，我们人生不再是那么索然无味，或者说很无奈的在每天反反复复的重复的 routine 里面过去，我们盼望看到一些让我们兴奋的事情，这是人生里面一些渴望，这种渴望无可厚非。可是问题说我们渴望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一位？假如我们渴望的对象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我们往往就会像我们那么多年来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的失望，一个又一个的让我们失去了信心，到最后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心也冷下来，心也死了。其实人的心里面渴望一些大的东西，渴望 something big， 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高尚的情操，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渴望 something big 却变成我们生活里面一直追求的一样事情。不要讲别的，然后我们所在的美国，我记得接近10年前我们全家搬回台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印象，回到台湾去买一个便当，便当怎么那么小，吃不饱。没几年搬回来美国去买便当，就看到便当怎么那么大，吃来吃去吃不完。我们所生活这个社会，美国是特别喜欢大的。不相信你可以想想看， 几年前，可能十年前，你买了一部车子，今天你买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型号，那个车子的空间变大了，宽跟长也变大了，引擎也变大了，耗油量不晓得有没有变大。可是我们就知道，美国的车子越做越大，引擎越做越大，一个小小的人可以做到很大的车子。我们盼望大的东西，我们盼望好像大的东西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意义，一种重要的感觉。可是很多时候，这种感觉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因为我们醉倒以后，下一步是什么呢？三千多年前，我们刚刚所读《约书亚记》，这《约书亚记》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在记录摩西以后他的继任人约书亚带领这好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进到神给他们应许之地，这个迦南的地方，他们要得那个地成为他们的地业的一个过程。里面记载很多的打仗，很多的征服不同的民族，其实一本好像是往前进的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好像都是很能够令人心振奋的事情。可是这本书的开始跟它的结束却很特别。各位请继续回到看我们刚刚所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第一句话，他不是说如今以色列人可以面对这个迦南的地，看着他们就冲啊上啊就去得那个地为业，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开始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仆人摩西死了。假如你翻到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4章，你也发觉很类似的，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29节，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这里说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然后在过去后面几节到最后那一节33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换句话说，约书亚记这本书开始跟结束是三个丧礼把它夹起来的，开始是丧礼，结束也是丧礼。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为什么约书亚记的开始跟结束都用这种丧礼来开始，用丧礼来结束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摩西40年的带领之下来到约旦河，面对着应许之地，在河岸边面对着应许之地，摩西过不了这个河，死的约书亚被神高立成为他们下一代的领袖。这一群以色列人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40年里面出生的，他们上一代他们的父母亲已经在悖逆中，在神的审判中过去了，可是神的应许没有变，继续临到下一代。如今他们面对这个地方，这群人没有在埃及做过奴隶，这群人在沙漠中生长，在这里他们看着他们的领袖摩西上一辈的过去了，约书亚带着他们去。当他们进到 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看见这个地里面有那么多的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文化，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军事防御，每一个都是相当强悍的。在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约书亚记却是以摩西的死来开始，以约书亚跟以利亚撒的死来结束。他在这里作者要跟我们讲一样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事情是当我们面对挑战跟困难的时候，其实能够使我们度过难关的不是领袖，不是英雄人物，而是神透过这些人所临到以色列人身上给他们的应许，给他们的应许。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有一个关键的片语出现3次， 在这个关键片语出现了三次的地方，第一次是在第六节，第二次是在第七节，第三次是在第九节。这个关键片语就是说，你当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大大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上帝用这三次重复的话来鼓励约书亚，也借着约书亚来鼓励以色列人。第一个，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第六节，其实在这里，神给约书亚以及给以色列人第一个提醒，就是在困难在挑战之中，我们需要抓住的，我们需要渴慕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需要渴慕神的应许。从第二节开始，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上帝吩咐约书亚带众百姓过约旦河。其实我们往后一翻，翻到第三章，我们就看见当约书亚把他们组织起来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抬着约柜，脚一踏进约旦河，约旦的河水就分开。神吩咐约书亚要带他们过约旦河，神给他们能够实现这个吩咐的应许。当他们脚踏到河里面，河水就分开，他们就能够顺利的过去。上帝不单在这里吩咐约书亚要带百姓过这约旦河，而且他在第三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这个地是上帝最早在创世纪十五章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从那边开始一直下来，在列祖不断反复这个应许，到摩西也是给他这样应许。如今摩西过去了，神的应许没有因为一代一代的领袖过去而失落了，神的应许继续临到这群百姓。而且第五节，上帝跟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进到应许之地，他们会面对不同的民族，会跟他们产生征战，会碰到敌人，可是上帝的应许没有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而在约书亚记后面，我们看到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以色列人都因为神的帮助一场一场的赢过来。所以上帝有应许给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当他的子民面对生活人生中间的挑战，人生中间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回到神的面前，抓住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抓住的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乔治·穆勒。乔治·穆勒是一个德国人，他在英国 Bristol 这个地方开办孤儿院。他用基督教的教导来开办孤儿院。他33岁那年在 Bristol 那边开孤儿院，一直做到他93岁，有60年之久。这60年里面，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孤儿院，人家捐给这个孤儿院的经费总共差不多1000多万的美金，折算起来是差不多1000多万的美金。而在这个孤儿院里面，在他一生中，借着这个孤儿院，他培养、他教导、他爱护超过2万个孤儿，就在这个孤儿院里面来成长。这是神给乔治·穆勒的一个意象，他一生就是用这样的事业、事工来服侍神。乔治·穆勒立下一个心志，他说，上帝应许给我这样一个事工，他必供应。所以他设立这个孤儿院以后，他从来不出去筹款，他从来不出去募捐，他 他说上帝必然会供应。有一年他们经济非常拮据，他仍然坚持不出去募款。有一天中午11:40，孤儿院的厨子跑来找乔治穆勒，他说，穆勒先生，我们已经没有钱买东西了，厨房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现在所有东西空空的，还有20分钟就到午餐时间，我不晓得怎么样来为这群孤儿2000多人来预备午餐。乔治穆勒跟这个厨师说，你不要担心，上帝必会供应，你回去到20分钟之后该吃中饭的时候你就敲钟。那个厨子就听了以后心里面就很茫然，他说，你又不做什么事情，又不出去募款，然后如今又快要才差20分钟要开饭了，你叫我20分钟就要去敲钟，那小孩子来我们吃什么？他忧忧愁愁的走。乔治穆勒等他走了以后，他自己就祷告，祷告完以后他照常做他的办公，结果差5分钟到开饭的时候，这个厨师非常焦急又再跑进来，他说，穆勒先生啊，真的要敲钟吗？穆勒说，敲。他跑出去正准备敲钟的时候，听到门口有车子开进来的声音，他就回去看一看，有几部卡车载了满满的面包跑来。哇，他非常讶异。然后这些司机下车以后，这些工人就把面包抬进来，他们问说，是谁捐来的？那这工人说，不是捐来的，是这面包本来是一个面包厂固定每一天把这面包送到你们旁边一个工厂给工人吃午饭的，可是今天那个工厂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故没有开工，所以工人没有来上班，可是面包烤好了我们要送过来，面包又不能久留，各位，这是100多年前的事情，没有冰箱，所以面包不能久留，所以那个工厂的主人看到就说，好了，那你们送到隔壁孤儿院去。所以他们孤儿院那天2000多个孩子就有午餐吃。上帝应许乔治穆勒借着孤儿院来服侍那个世代，来服侍他，上帝也提供让他能够完成这个应许的供应。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需要的是抓住神的应许，我们需要渴慕的是神的应许，不要去仰望什么人来帮助我们，仰望上帝他给我们的应许。若是我们活在他的应许中，他的供应会对着这个应许而来。所以上帝吩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在我们人面对人生困难的时候，另外一个刚强壮胆也提醒我们，在第7节他说，你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各位，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这短短的几节，从第7节到第8节里面，有两个同样出现的词，就是谨守遵行。它出现在第7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到第8节的后半，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两个中间夹住，夹住中间这个是什么呢？第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在这里上帝给约书亚的吩咐是说，我给你我的话语，而这个话语，我所给你的话语是要谨守遵行的，而你如何能够谨守遵行呢？你就是牢牢的把它记住，牢牢的记在心里面，你记在心里面，你就能够谨守遵行。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 可能受了我们训练的关系，我们都受过高等的教育，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很多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很不自觉有一种读经的办法，就是看了这个，我们看很多关于圣经的资讯，关于圣经的 information， 关于它的背景，关于它的地理，关于它的解经，关于它的字义。可是各位弟兄姊妹，圣经神给我们的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要的是我们能够谨守遵行，而不是停留在我们头脑里面，变成一种知识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不是说我们不该查经，而是说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抓住一样事情，就是查经的目的是什么。读圣经的目的是要圣经，是要神的话语渗透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渗透到我这个人，影响我的决定，影响我的选择，影响我的价值观，以致我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各位，若是你在小组中，很容易衡量的，你可以有很多查经，看看你们小组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冲突就知道。当两个同工杠上，当两个同工互相产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样解决这个冲突？还是大家都是一直你不来我不往？在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马上就看出来到底神的话语有没有真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耶稣用这个来责备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可是你们忘记一个事情，这个荆棘上的是我。耶稣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这句话绝对不是贬损圣经的价值，而是圣经指向一样事情，指向基督，指向一个改变人生命的力量，一个改变人生命的那一位活生生的主。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生命里面？有没有让神的话语改变我这个人的气质，改变我的脾气，改变我做事的办法，改变当我跟我的同工产生冲突的时候，跟我的弟兄姊妹产生冲突的时候，跟我的太太，跟我的丈夫产生冲突的时候，我有没有力量踏出那一步舍己谦卑的反应？这个是神话语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力量。在这里神说，你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后面再说，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读几节经文给各位听。假如你人生里面在苦一样事情，苦于一种罪，一种反复出现的罪，在你生命中间，你一直跟他挣扎，一直好像想要胜过了几个礼拜又胜不过，请听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他又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人可以活在罪中吗？使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又或是我们人生中间，有的人可能我们在一种很低落的自我形象中挣扎，神的话语也同样对我们有功效。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使人成圣就是耶稣基督，和那些得以成圣就是我们，都是出于义。所以 他就是指耶稣基督称他们为弟兄，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是多大的福分，这是多荣耀的身份。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又或说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以后我也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些神的话语都会滋润我们，都会帮助我们，都会鼓励我们。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读？读的时候有没有让我们的心灵敞开，让他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渴慕的不是外来的帮助跟拯救，我们所应该渴慕的这第二样，渴慕神的话语。当我们熟神的话语的时候，在一些情形中间，神的话语就会出来，神的话语就会浮现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鼓励，帮助我们来做选择。很多时候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牧师啊，怎么知道，怎么听到神的声音？我如何才能听到神的声音？我如今面对人生里面一个选择，我怎么才能知道神的声音？答案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平常有没有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假如你没有花时间跟神在一起，神向你说话恐怕你也听不清楚，也搞不清楚。我常常用这样一个比方，有时候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你会观察到一个情形，就是有孩子带来小孩，小孩可能放在另外房间聚会，一大群父母在另外一个房间聚会，有一个突然哭起来，你就会观察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不会所有妈妈全部冲过去看，就是哭的那个妈妈会去看，其他妈妈一听就知道不是自己孩子。没有小孩的觉得哦很神奇，其实做过父母亲你就知道不神奇。为什么？平常他在家里哭得多了，你听习惯了，你知道他哭声是怎么样，你就知道他一哭你就认得。神的话语在我们人生里面需要用的时候，常常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寻求神的声音，其实有一个根本的是平常有没有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假如没有，假如你心很乱，假如你根本没有安静，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哪一个是神的声音，你不熟悉，它不是很玄，只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有没有花时间读神的话语。这个是在这里，当我们人生面对需要、面对挑战、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渴慕神的话语。在第九节，神再一次提醒约书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上帝提醒约书亚，在这种情况，在这种挑战中，你需要渴慕我的同在，你需要渴慕上帝的同在。上帝同在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假如我们有经历过上帝的同在，你也许会心里面有感觉。不，我用一个反面的例证跟各位讲，上帝同在的另外一面就是上帝不在你旁边，你觉得孤单。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孤单的时间，人生里面有一种很深的需要，就是有一种孤单感需要被满足，所以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家庭，我们需要人际关系。可很多时候我们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却有很多的防卫，有很多的防卫。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纽约市当公立学校老师的时候， 每一年他们会派老师出去受训，小孩子放假，受训不会在你自己的学校了，你会被派到别的学校去。所以我那一年我就记得前放假前一天，学校校长给我们分单子，我拿了个单子看那个学校名字不知道在哪里，看了个半天，原来在这个布朗斯区 Bronx。 那看看地图，地下铁到不了，需要坐公车，所以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就去坐公车。上去坐公车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在哪一个站刹车，因为每一条街都有站停，也不清楚了。所以我上去以后，我就把这个学校跟地址就递给那个公车司机，跟他说请你到那个时候跟我讲一声，让我好下车。他说没问题，不你坐我后面，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叫你，所以我就坐在他后面去了。所以这个公车在 Manhattan 那边就慢慢开慢慢开，公车开得很慢的，看了开的就一路就看风景。在看风景的过程中间呢，我就发觉一个事情，慢慢开慢慢开，这街道上面风景就慢慢变，从很多人开变得很少人，从很干净很漂亮的房子慢慢变成房子涂鸦涂得一塌糊涂，到最后看看不止涂鸦，连窗户都没有，那个窗户是用木板钉起来的。我就越看越不对劲，我说哦，是想起这个所谓 South Bronx， 这个南布朗斯区，就是这些很治安很差的地方。我想心里面想，也许不是在这区吧，过了这区也许好一点。就没想到心里面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公车停下来，门打开，车里面没有人站起来，这司机回头就看我说哎，到了下车。那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就踏下车去了。下了车以后，车子门一关绝尘而去，我就站在十字路口等着红绿灯，隔一个红绿灯那个就是那个小学，我要进去那边受训了。然后站在那边就很多声音砰砰砰砰，就看看附近，你看很多小孩因为那天放假嘛，所以他们在那个烂烂的空地堆满垃圾的空地里面打篮球，打打打，突然间我发觉哎，怎么那么安静，转过看他们十几个人在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我就说哦，整个都呆住了，身上开始冒冷汗，不然怎么办，这些所谓小孩子都每个都比我高大了。然后我就只好若无其事就慢慢转过来再看前面红绿灯，等灯过，等灯转了就赶快过去。结果灯还没转，那边就有人大声喊过来说，他说 Are you Chinese or Japanese？ 你是中国还是日本人啊？我看看他，你想我会回答吗？我那个时候我根本灯都不等了，就冲冲冲过去就进去，哦，松一口气。可是那一天六个钟头受训心不在焉，为什么？等一下怎么回家？各位，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那一刻是我人生里面第一次尝到那种非常非常孤单的味道。我那个时候巴不得盼望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可以壮壮胆，可是我看着那群人，他们看着我，这十几个人在这里附近一部蓝色的警察车都没有。我心里面那个时候就想，他们可以任意待我，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那个时候多么盼望有一个警察，最好不止一个警察，有一对警察在里面，一个警察大概就不够。可是那种就是一种孤单感，这个孤单感使我心里面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恐惧，那种战惊，那种无助，那种绝望。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真正要渴望的其实是神的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种孤单感就会被驱走。因为这种孤单感驱使我们很多在性格在人际关系上面许多的扭曲，许多的为了掩盖，为了逃避这种孤单感，有很多的自我防卫，有很多的使我们产生非常多的痛苦跟困难。我们需要的是渴望上帝的同在。我们人生会碰到困难，我们人生会碰到挑战，我们人生会碰到危机。而在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的作者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在面对危机，面对挑战，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中所渴求的，不要放在不对的东西跟人身上，应该放在对的对象上面。所以他一开始在这里的伏笔非常清楚，第一章跟二十四章一开始就用三个丧礼把整本书夹起来，让我们看见其实真正的英雄不是约书亚，而是神在后面他持续不改变的应许，他立定在天的话语，以及他答应与他的子民同在的福分。我们人生里面真正需要渴慕的是这三样事情：渴慕神的应许，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同在。唯有这三样事情，唯有神自己本身，才不会叫我们失望。任何的人物，任何好的制度，都会让我们失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借教会的文化，有时候受到这个世界政治世俗的文化的影响，我们渴望看到明星，我们渴望看到更大的，好像超乎常人一种超人的出现。其实上帝给我们非常清楚，他给我们应许，他给我们的话语，他也给我们的他的同在，我们不需要再找别的来满足我们这种虚空。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